堂会的弟兄姊妹和网上的弟兄姊妹，在家中的弟兄姊妹，早晨。开始我们今日第二堂的冬令会，我们很感谢神。好，我们开始先有个祷告先啦。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仍给我们有机会有一个灵会里边有神你自己的筵席，也都让我们今早每一个人来到神你的面前，求主耶稣来到给我们有一个遵循你的心，有一个依靠神你的心，好让我们来到当中能够得着神你自己。主啊，求神你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用诗歌赞美你，我们都有雷牧师在当中宣讲神你的信息，就让我们顶姊妹能够真的在当中得着神你自己的说话，好让我们真的在生命的里头更加的紧靠你自己。主啊，求神你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咁我读几节嘅经文俾大家听，大家听我读就得噶啦。我哋经文咧系记载腓立比书嘅二章五至到十一节嘅，吓，听我读。你们当以耶稣，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身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很感谢神，神他本应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他甘愿的降卑来到世上，为要救赎我们世上的罪人，他就拯救我们这班的罪人。愿主真是带领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很感谢神。那好，我们唱一首的诗歌，诗歌呢在营行的里面是批除三十页的，就敬拜主，敬拜颂歌的79首的。讲到咧，第一节，凡世上得救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第二节佢话，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第三节，故我应当做从早到晚为主殷勤做工。啊，呢、这个殷勤做工，大家点知会觉得？会不会是哎呀，我日夜要做嘢啦，日夜要忙碌啦？不是这样的意思，是生命的见证，生活要警醒，为要 见证荣耀神。副歌里面出现了五次，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必在其中。弟兄姊妹，你会啊，我肯定在喺度啦，我肯定嘅。我翻屋企嘅时候，肯定有我喺度存在嘅。我翻天家嘅时候，神点名嘅时候，我肯定在内嘅。啊，弟兄姊妹有呢个心，同埋真系肯定嘅。咁我哋都要肯定唱呢首诗歌，吓，同埋呢首诗歌好轻快嘅，同埋好脆弱嘅，吓。咁唔该，司琴俾最后嗰句我哋唱晒呢首嘅诗歌，嗯。我哋唱完呢首诗歌，以下时间有我哋嘅雷牧师喺当中宣讲神嘅信息，我哋交俾雷牧师。
各位全部平安方堂嘅弟兄姊妹，无论喺呢个礼堂当中，喺屋企啊，透过呢个网上去听到嘅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我哋透过呢个网上呢个渠道里边咧。我哋大家同神有个沟通，因为今日神向我哋去宣告佢嘅恩典，宣告佢嘅生命，佢嘅生命想同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拉近嘅关系。佢今朝早上，佢好想好浪漫嘅，同我哋每一个屯门平安福音堂嘅弟兄姊妹咧，能够。谈情说爱，他想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有鼓励，他要关心我们，他要建立我们，他要使用我们。我们听到不是恒常地，不是 很有机械化这样、每时每刻、回到一些、地方，无论在屋企里面，无论在教会里面去听到。神盼望我们听完道之后是要实行的，听完道要行动的。 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七个教会的信息当中，临尾就在收笔的时候，使徒约翰去告诉我们，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得意，明明是听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朵的。为什么阿老约翰在拔摩岛里面每次都这么沉气？喂，我现在写了一段说话，是我经历过的，是我见过的，不过你听完我所讲的信息，你都要去听。凡有意的，这个听字究竟有什么内涵呢？原来这个听字不是单单是新约最后一卷书出现。我昨天讲过，在新约路加福音一开始，小女子玛利亚她听完天使跟她讲的说话，她说我就藏在心里反复思想，我就照你的意思，照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去成就。原来玛利亚对上帝的说话是带有一种期望去领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冬令会连续四日的早上，我们有神的说话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带一种渴望的心去追求？有没有带着一种期望的心，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成就呢？在旧约里面，生命记、摩西五经里面，他都提及了什么？这个希伯来文你们要听，你们要爱主，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们的神。今天我们敬拜的神，我们透过什么渠道证明我们可以爱神呢？用福音告诉我们，凡听了我的说话而且遵行，这人就是爱我了。约翰十四章廿二节讲，凡听了我的说话而且遵行，这人就是代表爱我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爱神很重要。在昨天我们讲到启示录这间第一间教会以弗所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七节，以弗所教会他以为在教会里面很勤力做事，传福音，甚至懂得去护教，懂得分析圣经是好的，这些是他们的优点。但他们失去了起初对上帝的爱心，起初对人的爱心。去属灵的生命里面，当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在他们旁边行走的时候，用一个火焰眼睛望着他们的时候，主耶稣对着他们的零零头，不是说你做得好事，哎 very good， 不是，主耶稣心里面都有些很酸溜溜的感觉。但今天主耶稣行走在士妹拿教会，看法有些不同，因为士妹拿教会他知道他所面对的困难，甚至他很痛苦，他仍然牢守主的道，不是单单做些事去守住神的道，那是他遵行神的道。原来在旧约里面听啊 Shema， 在新约里面听啊 Akuo， 这两个圣经的原文里面有同一的目标，就要我们听完神的道，不是水个阿背是这样，哦，今天听完道了，回家做笔记啦，这个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我们除了守住神的道，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道？有没有将神的道在我生命里面去活出来呢？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冬令会的题目你们定立得非常精彩，很扼要，很落地。今天很多人批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坚离地的，你一讲一套就做一套，你讲这道对我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应用不到的。但今天神要我们听完道之后，要很实实在在的百分之一百能够跟从上帝给我们的指引，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能够活出神的道。因为我们所面对这个末世时代是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有瑕疵的儿女，我们要将神的生命的道在我们的卑微的生命的器皿里面要活出来。盼望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全民福音堂平安福音堂的弟兄姊妹都能够遵守神的道。好，我们一个简单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刻求你用你的话语去炼净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透过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以致我们有效地活出你的真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世代因着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的见证，产生这个有效的功能，能够可以活化我们周边的人的生命，去转化这个世代，离开黑暗进到你的光明当中。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今天的题目呢，我们叫做至死忠心去作主的见证。我很多年前在我自己读神学的神学院当中呢，在每日的周会，因为我们每日我们都有周会的，有另一间神学院的院长来到我们神学院里面讲一篇道。他开场白里面他引用了呢一位很出名的文学家张晓峰，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张晓峰，张晓峰呢，他有个很出名的名著叫做《和氏璧》。他这个名著已经是成为一个话剧，一个文学的话剧。在这个话剧内容呢，故事呢当中有个主角，这个主角都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主角叫卞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卞和在当时我们中国一个有秦国啦，有赵国啦，有楚国啦。当时卞和呢，他是楚国一个人，咁佢本身佢有个工作嘅，佢成日喺上山咧去揾一啲玉石，然后睇到一啲玉石咧系有用嘅时候咧，佢又翻到屋企咧，将呢个玉石咧去做一个好靓嘅玉器，拎出嚟卖。佢嘅工作系做呢样嘢。有一次卞和咧喺呢套剧嘅过程里边咧，去描述卞和上到荆山去掘玉的时候呢，就发觉一块很漂亮的稀世珍宝的玉石。哇，他见到很惊讶。当他看到这个稀世珍宝的玉石的时候呢，他自己有个期望。哇，这块玉真是稀有品种来的。我要将这块玉石呢献给我当时这位楚国的皇帝。后来呢，他整好了之后呢，装饰了之后呢，包装了好了之后呢，就呈现给当时的楚王。皇上，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所希望能够献上这块的稀世宝玉送给你作为你的礼物。当时楚王望过，很普通的，你说稀世宝玉，哇，你是骗子来的。人嚟啊，咩事？ 将便和只脚斩低，因为他犯了欺君之罪。阿便和无啦啦好心就做坏事，将块稀世的宝玉呈现给楚王之后，连自己只脚都没了。当然便和好痛苦。后来楚国有另一个皇帝登基了，阿便和说，咦，有新皇帝登基了，我应该有什么表示呢？以前我已经预留了一块稀世宝玉给当时这位楚王，他不识货，他退了货，甚至放弃我的情愿。今时今日，我要继续将这块稀世珍宝的玉石要呈现给当今的皇上。后来见到这个皇帝，皇上，恭喜你登基作为我们的新君，现在我想献一块宝玉上呈现给你，作为你的登基礼物。当这位第二任的皇帝望下这块玉，普通啫。喂，我今天这么有意义的日子登基，你送这块玉给我，又说稀世宝玉，你呃我啊，来人啊，斩埋他只脚。便和两只脚都没了。便和问自己，我这位便和究竟做了什么？明明我看重这块稀世宝玉，是连家的连城暴家之宝，呈现给这两位皇帝，这两位皇帝的眼光不识货，他说这些是普通的玉石，还说我是欺君的人，将我两只脚都砸埋，何苦呢？为什么我不安安乐乐平平凡凡过我的日子，为什么要攞自讨苦吃呢？便和当时他有个疑问。后来第三任的楚王又登基了，便和无论如何我都要将这块玉石呈现给当时的君王，让他能够存留在这个世代里面，让他能够清楚我所献上的是珍贵的宝物。第三任皇帝望下这块和氏璧的玉石，哇，这块真是稀世珍宝，多谢阿便和。便和跟皇帝说，皇帝，我今天将这块宝玉呈现给你，虽然我以前这皇帝不明白这两块玉石是一块什么玉石，但今天如果你都不明白，仍然觉得我是一个欺君的人，我预咗我将我条命冇咗㗎喇，我仍要继续肯定，因为我的信念觉得这块玉石是稀世珍宝，一定要呈现给我所敬重的君王。便和他这种做法，我看完之后我心里面很大的感动。便和所做的等于今天我们期望上帝要使用我们在世上每一个信徒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不以福音为耻，我要看重福音的价值，我要看重福音的主角耶稣基督，他是我这个君王，我要珍惜。终于今天我们同人讲福音，好多人拒绝，好多人被否，我所讲的被否定，但是我不会放弃，因为今天主耶稣期望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要作他的见证，是要将我生命去摆上，在一个惯于否定这个真理的世代里面，做一个致命的肯定。弟兄姊妹， 今日我哋有冇呢个心智？今日我哋打开士妹拿教会，系喺启示录第七个教会、第二个教会里边。我寻日讲过，七个教会里边，神所睇重嘅信息，系每一个教会都系一视同仁嘅，唔系话就系以弗所啊，你有个独特之处，士妹拿冇嘅，别加摩冇嘅，唔系，每一间教会都需要持守上帝嘅爱，活出耶稣基督嘅爱。每一个教会都对主耶稣要有忠心嘅服侍，要活出一个忠心嘅使命同埋见证。每一间教会都要脱离世俗嗰种嘅熏陶，每一间教会都唔能够好似老底家的不冷不热，每一个教会都要好像腓拉帖腓一样，要把握机会能够传扬福音。这个是主耶稣今天对我们每间教会一个很殷切的期望。今天我们看回士妹拿教会，究竟他说了什么呢？今天我简单读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他说，你要写信给士妹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受第二次死的受害。短短这几次经文是描述了当时士妹拿这个地方的教会，要他们知道今天你们所面对的困苦、患难、被逼迫，甚至面对死亡，这一切一切的事情，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所受的苦难不会很长的。圣经在启示录里面特别用一些象征的字眼说，你们受患难是只是十日而已，不是就十日，十一日就没了，只是一个比喻，你所受的苦难的日子，这个时间是很短暂，你们要面对，你们不要怕，因为你所经历的我是知道的。你知不知道我是哪一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死过又活的，死亡我经历过的，我是首先末后，由头至尾，你们所面对的情况我是一知，我是全部都是了解得很清楚。我是首先和末后，我在这个世代里面每一分每一秒是我所掌握的，我是掌权者来的。谁敢欺负你？我是 number one 来的，我是全世界最高的君王，我是扎菲者，我是众人的 boss， 谁敢代薄你？谁敢欺负你？人家逼迫你，人家将你坐监，只不过我给机会他们这样做，是要磨练我们的生命，因为你们是我所爱的人，我希望你的生命能够磨练得更加淬炼，能够更加坚强，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个坚固的生命作我的见证， 所以今天我给一些苦难你们，是给你们能够有一个训练。我弟兄姊妹，原来新约里面我看到很多人物呢都经过神给他很多的磨练。其实每一个跟从主的人一定会经历个苦难。当我看回使徒行传十四章，他说哪个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哪个敬虔度日的人，他们必经受许多苦难。以前扫罗在大马色路上去遇到耶稣基督，他直接问你是哪个？扫罗，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原来你是我的主啊！原来我所追求的努力是做错了，行错了方向，我现在要回转啊！原来当一个每一个人去回想到，原来他整个生命是被主耶稣去扭转的时候，有主耶稣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即刻要悔改。他即刻说：主啊，我当作什么？他即刻要寻找自己人生要走个正确的方向。主耶稣就同扫罗去讲：扫罗，从今日开始，你要在君王面前，你要在外邦人面前作我的见证。哎，不要走着，你的 job description， 你的工作的细则就要在君王面前，在外邦人面前作我的见证。不过我要加一个附注，从今天开始你必经过许多苦难，必受许多苦难。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去寻找一份新的工作，你去见工的时候，老板说：哎，某某人，你在我公司做这份工，你要做什么？你要做 A 的工作，你要做 B 的工作，你做 C 的工作，几时出粮，有几多人工，有几多福利，不错啊，好了，听日上工啦，哎，好走住。你嚟到呢间公司，必会受许多苦难。唔知道你做唔做啊？唔好教，系嘛？我一见到苦难呢两个字，我系真系唔受欢迎嘅。阿保罗有冇做啊？保罗有，从嗰阵时间，佢本咗条命，佢都要去做，因为喺当中。因为在他人生的过程，他不是经历很多苦难。当然有，圣经有记载，特别在哥林多后书，在使徒行传，我看到呢真是保罗的宣教侍奉，去侍奉神，为了神的角度，拼了自己条命，去了不同的地方，都面对很多的逼迫。特别我看回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一章里面，说他描述自己所受的苦难真的不惹少，但他没有放弃，他仍坚持去到罗马，就快要面对被斩头的时候，他仍很忠心侍奉主，仍将自己的侍奉经历要教导下一代，传承下一代，这个是到神的意象和使命。所以看到士妹拿教会为什么会将这段说话去呈现给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看到，哇！點解一間教會受咁多苦難呢？原來當中有個背景，士妹拿當時教會一個領袖波吕甲，波吕甲當時是一個很年老一個主教，他很忠心侍主很多年，他所受的苦難不是外邦人給他，是自己人給他的，這班是猶太人，不，这班犹太人走歪了。这班人圣经怎么形容啊？他们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只是撒旦一会的人。为什么圣经形容这班犹太人叫做撒旦一会啊？撒旦这个字是什么？撒旦原文这个字是逼迫者、控告者、毁谤者、讲人闲话的， 所以或者你是我的鄉下的鄉親父老呢，哇，我見到你為什麼你不是拜猶太教的，哇，為什麼你信耶穌基督是你的主啊，哇，他們很不憤氣，所以有了向羅馬軍夫去通風報信，要羅馬政府拉這班基督徒。當時首當其衝的就當時忠於侍奉主的波吕甲主教，就將他拉去去見官見巡撫。當波吕甲被拉去見巡撫的過程裏面，很多羅馬軍夫就通水了，喂，波吕甲何必攞苦嚟身呢？你知唔知我哋皇帝嘅心意系乜嘢呢？我哋嘅皇帝当时叫做多米田，佢就最唔鍾意啲基督徒呢话耶稣基督系佢嘅主，唔鍾意话耶稣基督系佢君王。你真正嘅君王唔系耶稣基督啊，你真正嘅君王系多米田啊，多米田系我哋所敬奉嘅神明啊，你要敬奉他啦。嗱，我通水俾你，真系你见到多美田咧，你要话俾听，我最唔中意耶稣基督噶啦。我而家要话俾你听，我要违背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唔系我的君王，只有罗马政府嘅君王系我嘅君王。嗱，咁样你讲咧，你就会逃出升天噶啦。波吕甲嘅回应乜嘢？我不能够这样做，我侍奉了上帝耶稣基督这么多年，耶稣对我这么多恩待，这么多恩惠，他拯救我，给我人生不再一样，他给我有一个鲜明的意象，给我服侍他的子民。去到今时今日，我面对我的侍奉有这么多困难，耶稣没有离开我，耶稣施恩怜悯。后来波吕甲就因为不听罗马政府的军官的劝告，继续要作为主作见证，继续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所以他面对被火烧死的酷刑。当他被火烧的时候，他开始一个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多谢你过去咁多年恩待我，俾我有机会去服侍你。今日我被火烧嘅时候，受呢个酷刑嘅过程里边，哎，我系好痛苦。我多谢你，因为我可以喺呢个酷刑过程里边，能够为你嘅名作美好嘅见证。呢个系你对我嘅恩典。后屘冇几耐，波吕甲就死咗。虽然波吕甲的身体被烧为灰烬，但他的生命仍然在很多人心目里面成为一个很光辉的榜样。他的殉道带来了有很多人跟从他的模范，继续忠心侍奉主，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继续努力去为主的名作美好的见证。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不知道你看到士妹拿教会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有这个背景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回应？波吕甲至死忠心这个见证不是白费，不是他判了死刑就算数，原来他这个死刑是带来有很多人因着为什么有人能够为主去牺牲他的生命。哇，原来这个主耶稣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相信尊崇去向他俯伏的。我要认定耶稣是我主，不是单单一个，千千万万的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原来上帝要使用一个人的生命摆上了，上帝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作成他的功，打出一个奇妙的果效。另一班人 是美国的年轻人。这五个年轻人他们刚刚大学毕业，在当时美国经济萧条的日子，很多人顾住自己的生活，顾住自己的前途。原本这五个年轻人有很多机构已经聘请他们身居要职，他们前途很美好，但他们没有向往。为什么？因为这五个年轻人自从信了耶稣之后，经历过神给他有很多的恩典，他们每时每刻熟读神的说话，明白神的心意，能够知晓神在他生命里面殿下的意象，他们要追求。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神的话语有印证，他要走上宣教的路。他再祈祷，神啊，你要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大家的同学应该去哪里为你去宣教呢？神指示的方向又去到南美洲一个阿卡族，一个土人的群居，向他们传福音。在1956年1月8日，他们就起行了，带着他们年轻的太太和就快要出世的儿女，要去到这个地方。当他去到这个地方没几年的时候，他想跟这帮土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藉着这个关系慢慢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他们介绍。当他们跟这帮土人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们面对很多阻滞，面对很多的攻击。后来个酋长就下令要将这五个年轻人全部用这些矛枪全部刺杀死了。这么年轻，这么有为的年轻人，这么有一个意象，这么有美好的目标，来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好像一事无成，好可惜哦。还更加痛苦的，他们遗留了自己的太太，年轻的太太，还有刚刚出世的儿女，在这个阿卡族这个地方，他们怎样生活呢？他们五个年轻的太太当然伤心欲绝了，我没了我的依靠，没了我自己的丈夫，将来的生活如何啊？但是在一般人的眼目中，这些家庭真的很凄惨。神知道，主耶稣知道，但主耶稣没有离开他们。主耶稣的圣灵，主耶稣的说话仍激励他们五个遗孀他们的心智。既然丈夫和我们一家人，我们有了个这样的信念和肯定，要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主至死忠心去作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不是求其去做宣教，我们五个家庭都是为主去至死忠心去作他的见证。所以五个遗孀继续留在这个地方里面，向这帮土人传福音。当他们立志这样做，神就工作，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要磨练他们的生命，磨练的生命要更加成熟。当他们日以继夜委身在神的工作，至死忠心去作主的见证的时候，神使用这五个家庭，这五个太太，令到当地的土人甚至是酋长一个一个相继地信主。甚至个酋长成为当地日后的牧师传道人，好奇妙。当其中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艾里略 Jim Elliot， 是他们的领袖，这五个年轻人的领袖。他太太有一年要回到美国述职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酋长，这个酋长是杀他丈夫的凶手之一。这个酋长向着美国教会众弟兄姊妹去分享他信主的见证，分享自己作为一个凶手 个过程。我话呢位伊丽莎白 ，Jim Alec 嘅太太叫伊丽莎白 Elizabeth， 佢丈夫系我杀嘅，系咪因为伊丽莎白不断向我传扬耶稣基督嘅福音，后屘有圣灵嘅感动，我信咗主，我仲要委身去侍奉主。今日有机会作为主耶稣所使用嘅仆人，我作为佢哋嘅牧师嘅时候，神要我忠心地去见证主。今日我要嚟到你嘅当中，就要见证上帝喺我生命里边嘅改变嘅恩典。哈利路亚！伊丽莎白好似早几年离开呢个世界，佢都系好高年纪，大约90岁到佢离开呢个世界。我睇到每一个人去至死忠心去作主嘅见证，喺人睇上嚟，哇，好似好可怜，好悲惨。今日神要使用我哋每一个信徒，走上一条至死忠心侍奉嘅路，唔系神做错决定。神要喺我哋每一个信徒嘅生命里边，有佢嘅计划，有佢嘅工作。弟兄姊妹，既然今日我哋活喺呢个末世时代里边，我哋要寻求今日神点样使用我哋每一个生命呢？神唔系要我哋每一个生命系白费去作出无谓嘅牺牲。我哋每一个委身嘅过程里边，系有神独有一个独特嘅计划，有独特嘅策略喺当中。Jim Elliot 佢死咗之后冇几耐，有人从佢嘅行李里边抄咗一本嘅日记簿，呢几个字系我自己作为牧师一个座右铭嚟。Jim Elliot 喺个日记簿里边写咗一句说话，系好有意思。我盼望佢写呢个说话都可以成为我哋每一个人侍奉主嘅时候一个好好嘅指标。佢讲乜嘢呢？佢一个晓得放弃佢不能保存、舍去佢所不能失去嘅东西嘅人，才是真正有智慧嘅人。英文佢咁讲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信咗耶稣嘅人生，我所追求嘅系咪有永恒嘅价值咧？今日我哋有冇定立个目标？好似今日我哋多个营行当中，我哋喺冬令会里边。不是说因循地我们每年都搞夏令会、冬令会，我们冬令会所有的程序都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我们完了冬令会之后，我们大家有没有立志在未来一年里面，2021年当中，主要我们有没有说这个月我会跟一个几多未信主的朋友去倾谈福音呢？我有没有立志在未来一年当中，我带领有几多同事，带领几多同学信主？我有没有时间去不同地方里面去做一个宣教工作呢？这些我们再详从计议。不过牧师是给大家有我这样的建议。原来今天我们追求的方向，我们有没有一个定位呢？一位朋友，不知道大家听过未，叫做边云波弟兄。大家听过未？好像雷牧师这样的年纪呢，多数都会听过。当我自己十零岁在中学时代里面，我们有个中学生团体，突然间有一次，我见到我团长带我们这个团体唱一首歌，叫做《无名传道者》。当时个歌词好有意思。当时我读紧中三，好多好多嘢都唔系好识嘅。 啊，咩侍奉啊，咩传福音啊，啊咩叫做无名传道者咧？呢啲名称咧，我完全好陌生，听下听过，但唔知讲乜，仲话叫做边云波添，更加好似啊唔系好常识。但无论点，我觉得音乐咧都有个功能，因为你首歌嘅个旋律咧系好雄壮嘅，好激昂嘅。我就好鍾意呢啲咁樣嘅旋律嘅歌曲嘅，我好鍾意進行曲嘅。但係後尾我再睇下呢本書，哇，當中有啲字眼好激動我心喎。嗱，陣間講下呢個無名傳道者嘅作者邊雲波係一位年輕人，係當時喺中國內地有戰亂，有日本仔打入中國。另一方面亦都有內亂，有國民黨啊、共產黨兩個黨派，大家有互相攻擊嘅時刻，所以喺中國好多處地方咧都係永無寧日嘅，啲人冇平安嘅。當呢位年輕人喺當時呢個局勢去生活、接受學業嘅時候，佢發覺人生好迷茫，冇乜前景咧，所以有一日佢諗住。在雲南這個地方，不知道在浙江的地方還是在雲南這個地方，就跳河自盡。當他一跳了下河的時候，突然有一個美國的女宣教士，哇，看到有個年輕人跳河自盡，趕快一跳下河去拯救他，救起身。這位年輕人叫做邊雲波，二十多歲。後來這位女宣教士，他是中國內地會，就跟邊雲波去傳福音。哇！邊文波聽完呢個宣教士所講福音，心裏面有好大嘅迴響，好大嘅感動。後屘接受咗耶穌基督做佢嘅主，唔係接受咗耶穌做救主，唉，拜拜，第日再見。唔係，佢繼續對上帝嘅真理有所追求，仍然好多時去請教啲咁嘅宣教士同佢查經。久而久之，神嘅説話進入邊文波裏面嘅生命。弟兄姊妹，所冬令会，我哋而家唔好水瓜阿贝听神嘅说话。我对神嘅说话有渴求，希望神嘅旨意喺我身上成就啊！啊，呢个好重要嘅，佢作出一个好奇妙嘅神迹嘅。玛利亚就系咁样，能够生到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上，带嚟全人类有盼望、有出路。今日我哋都可以。边文波就系有咁样嘅心智，愿意被主耶稣使用。当他自己有这个心智继存留在他心上反复思想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国家战乱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究竟我有多少同胞还没听过福音呢？他开始已经有这种心智。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书仔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都很大的感动。当时我读着松山而已，我神啊，这位年轻人他的生命这么奇妙的，他写了这样的书仔，他写了这样的事迹，我都很感动啊。啊，我是大个仔，我都想做传道人啦。我是这么天真，从神有的，我大个仔，我都想做传道人啦，就是这样啦。那个 file 就 close 了。当边云波去立志，去为自己的同胞去传福音的时候，宣教士当时外国的宣教士、英国宣教士呢有很多窿路的。见到边云波这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如果我们差会能够多些造就他呢，将来呢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可以做神的工人是相当好的。所以这些宣教士差会呢就安排了边云波呢就去英国，哇，很出名一间大学。亚巴甸大学，喂，阿边文波啊，我哋差会帮你预备咗一班奖学金噶咯、哦，你可以去到英国里边咧接受呢个大学嘅训练，将来你有美好嘅前途啦。哇，边文波听到呢个机会，夹拍烂手掌啦，梦寐以求啦，嗱嗱身走佬仲好啦，费事喺中国里边，哇，面对咁多战乱，自己好唔安全噶嘛，撩之则吉啦，系咪啊？不是，神的 说话，圣灵的感动，欲动阿边云波的心。边云波话俾孙牛听：我拒绝呢啲咁样嘅 offer， 我要继续留喺中国，因为我哋中国有好多同胞仲未信主，我要继续走侍奉嘅路。我知道呢条路真系唔容易噶，所以佢喺呢首歌里边，喺呢本书里边写咗两句说话，系我好大嘅感动，系自己嘅手甘心放下世上嘅享受，系自己嘅脚甘心到苦难嘅道路上嚟奔走。去边啲地方啊？佢去到唔系中国啲大城市里边去建立教会，乃去到中国云南呢边区嘅地方。山区的地方，去到贫民窟的地方里面，为到少数民族的福音的需要献上他的生命。边云波他放弃很多人梦寐以求一个很宝贵的前途的机会，他为了神国国度的缘故，他将他自己的生命至死忠心去摆上去作主的见证。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去，边云波佢一路佢睇到神要佢喺自己嘅国家为自己嘅同胞去走上呢条路嘅时候，佢受好多苦。佢曾经被中国一啲官员拉去坐监，受好多痛苦。佢仍然冇放弃，佢仍然冇埋怨。自己做错了决定，为什么昔日有这么好的机会去英国，去不去要留在中国去啲苦难的地方呢？其实边云波弟兄，在早几年我曾经有机会在加拿大一个聚会里面，我听到他讲道，我心里面很大高兴，很兴奋，因为他见证激励雷牧师的心。雷牧师今天能够走侍奉的路，有大部分的决定是在于边云波这本小册子他所讲他的经历，是自己的手，是自己的脚走这条路。因为神的爱在他生命工作，因为他看到他将要自尽的时候，神的爱驱使他生命要站起来去为主作这个见证。他很多年他带着疲弱的身躯去见证主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有一次他去到澳洲去讲道的时候，呕了很多血，他都没有放弃。2018年2月左右他离开这个世界。当我自己在加拿大见到他的时候，我走在他的身边，我说边老师，因着你以前写的本书，你激励了很多年轻人走上服侍的道路，其中一个是我。今天我在你的面前出现，我心里面很大的兴奋。今天我做了牧师，都要学习你的榜样，要一生至死忠心去服侍主，作他的见证。当时边云波老师听到我这番的说话回应，他说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过两年，前几年他又离开这个世界。他一生为了这个破碎的中国献上他的生命，是不是白费呢？他93岁离开这个世界，他之前所作一切的，他激励了很多年轻人走上侍奉的路，但是令很多后起之秀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一个至死忠心的见证 不是一个人牺牲了就算数。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话，一粒麦子如果不跌在地上死了，就不会结出很多粒子来，因为他的生命的摆上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主耶稣要告诉每一个受过苦难的人，为主的角度受了很多苦难的人，他们最终的终局是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是一个 victory victor victor。 什么叫 victor 呢？什么叫得胜者呢？原来每一个得胜者不是说一生出来我就有个 V 字得胜，我得胜之前我要成为一个 victim， 我是一个受害者，为主的角度我成为一个逼迫者，被逼迫的人，我经历过这个过程我就成为一个 victor。 这两个字我怎么去领受呢？当我91年神学士毕业的时候，杨牧谷牧师当时就将这两个字向我们每一个毕业生一个鼓励。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在侍奉人生的历程里面一定会受很多苦难，但有日我们会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每一个人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向我们宣告，某某人，你是一个得胜者，你经历过很多困难，但你没有放弃，所以今天我预备了得胜的冠冕为你传达。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应许，得到这个奖励。苦难是我们不可以逃避。雅各书他说，当试炼临到我们当中，我们看为大喜乐，因为这种试炼的苦难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淬炼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成熟 mature 一个完美。今天神要在我们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是琢磨我们的生命，要陶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很精彩的见证。今天神看我们，我们被人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在这个世上成为一台戏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是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角度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活得非常精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逃避苦难，我们肯面对苦难，是要作主的见证。找在节目今天所说的那番说话，不是单单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是每拿教会是要我们面对这些这样的患难去作主的见证。原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是只是一个段落而已。如果当我们要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要在整卷圣经里面看成一幅大的图画，我们要从这个创世纪上帝怎样呼召亚伯兰，你要起来将我福气要传给万国万民去知道我是赐福给世人的上帝。首先你领受我福气的时候，你要告诉更多人听，作我的见证。所以从创世纪去到诗篇，诗篇六十七篇你都告诉我听，喂各位子民，今天我的念光要照耀你们，令到你在生命里面，在你们的生活里面都得到我的供应，得到我的眷顾的时候，我在你们的生命有个目的，为要叫你们帮助万国万民得知上帝的道路，得知上帝的救恩。原来神要使用我们 有个目的的，是令更多人知道神的道路，知道上帝的救恩。去到第七节的时候，连地极的人都能够站起来去敬拜主。所以神的心意延伸到去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要我们起来，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不单单听好，还要遵守，直至到世界的末了。去到使徒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到地极，做咩？作我的见证。原来今日神使用我哋每一个人，唔系就信咗耶稣喺屋企坐喺度，乜嘢都唔做。原来我哋每时每刻都要作主嘅见证。我弟兄姊妹，作主嘅见证系乜嘢呢？英文叫 Be my witness。呢个作唔系做一啲嘢，系用我哋嘅生命，系活出耶稣基督嘅样式，活出耶稣基督嘅爱。当我睇翻士每拿教会喺启示录第二章去承接翻第一个教会以弗所，你哋唔好离开失去起初嘅爱。原来呢个爱唔系就停留喺以弗所教会里边，系要延伸落去嘅。今日我哋每一个人去受呢个苦难系乜嘢？因为我哋经历过耶稣基督嘅爱，我唔好离开耶稣嘅爱，我要承载耶稣嘅爱喺呢个末世时间继续要彰显出嚟。所受苦难，我哋唔会逃避嘅，因为神要使用我哋喺呢个末世时代受苦难里边，系要彰显咗耶稣基督心意，能够可以造福更多人。我哋活得好有意思，我哋点样能够活世呢？原来今日我哋要使用，让神使用我哋嘅生命喺末世嘅时代里边，经历呢啲咁困难，经历咗呢个苦难嘅挑战嘅时候，神要造就我哋生命。是为要叫其他人得知神的救恩，得知神的道路，连到地极的人都起来敬拜他。所以当我们能够甘心乐意去作主的见证，不逃避苦难的时候，你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第七章，哇，我们看到万国万民都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去到耶稣的施恩宝座面前，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去敬拜他，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士每拿教会为什么被主耶稣称赞他们是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呢？因为他们否认凯撒大帝是他的君王，即是尊称耶稣是他独一的君王，这个是一个关键。今天在这个世界末世时代，有很多东西吸引我们，让我们漠视真理，轻看神的教导。好像提摩太后书，在末世时代有很多人终究去查考圣经，却不明白真理。因为当时的人在末世时代，他们藐视神的真理，即是看重自己的感受。人节目，所以今天在士母拿教会，就不是单单将一些受苦的历程告诉我听，原来今天我们怎样去面对受苦，神是要淬炼我们的生命，要在我们在末世时代里面能够活出一个有力有效精彩的见证，去影响这个世代。我们慢慢去回应今天神给我们的教诲呢？好，我们一起祈祷。真恩主，我们真的很怕受苦，无论今天我们看到阿辩和为了块宝玉去甘愿连自己的命保了都不敢要，因为他肯定他所领受他的人生信念，他发觉这块宝玉是很珍贵， 是要呈现给世人知道他所得到的宝物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你面前在昔日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体会了你是我们宝贵的救主，是一个 wonderful savior。 纵然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好像有诗歌说你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你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苦难，渡过苦难，为我们提供一条出路。今天很多人不明白到我们人世间的出路，只要我们每一个人肯付上代价的时候，能够被你使用的时候，你的恩典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因为我们不配的生命能够有你的说话，有你的圣灵在里面，我们就成为你所使用的工具。我们不配，但是神的恩典，你要继续驱使我们的生命向前走，不惧困难，不惧苦难，面对挑战。新一年就是来到我们当中，求主耶稣给我们在新一年当中能够在士妹拿教会里面学习一个宝贵的教训，能够为你的名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成为盐，成为光。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好，弟兄姊妹，我们安静一阵间思想神的说话，跟着就有分组的，大家不要走开，有分组的时候。